我要谢谢你们的带导。那在上三周的时间哈，在英国的地方，英国的教会不是地方而已，我不去游玩，而是去那里帮助我们伦敦的教会。那三周的时间，三个星期的时间，这样就过去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我也知道，一回来呢就是九月份啊。那为什么讲到九月份呢？因为多四个月，2016年呢就过去了。那你想，时间过得快吗？非常的快，对吗？在不久，我们踏入新的一年，那新年来很快又过去。我要问的就是，我们呢一生在为主做些什么呢？那我希望我们再思考一下哈，因为在两个星期后，我们这里将会有一个福音主日。所谓的福音主日，就是在这礼拜天的崇拜，我们会以福音的信息来传讲。啊，那在9月18号的早堂呢，我们由邱汉森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在分享这福音。那希望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纪念这个聚会。不但如此，想一想，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啊，可能我在托儿所认识的家长啊，把他们请过来来听福音，好不好？希望我们都能够尽我们的本分啊，一个小小的力量，若我们这整体百多个人加起来的话，相信我们能够更为主做得更好。那当天的晚堂也有福音会，晚堂的讲员呢是我本身，请为我们带到，我们在等候主预备我们的信息啊。我们也有特制的来邀请啊，那有一些已经有收到一些的邀请函，过后呢我会邀请这个重生执事把他所设计的邀请函给你看啊，若你要的话，向他索取。啊，然后他会把你要邀请来的朋友的名字啊，把它写上来，所以这个是很各自很亲自的哈邀请啊，不单是你，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邀请你的家人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福音会啊。好，我们今早要继续来看传道书啊，今早呢我们来看第五章。那还记得在八月份的头一个星期呢，就是我还没有到英国去的那个主日，我分享到第四章。那我再告诉大家，第四章呢是讲到在这阴下阳光之下的活人啊。那为什么作者会讲到在阳光之下的活人呢？因为他要以死了的人做一个比较哈，因为死了的人不在这阳光之下了啊。那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在这世上要面对的一些挑战。那他告诉我们有四方面。首先他说在这世上呢有这个欺压的事情，欺压实在是有的，是一个事实。有一种很大的显示，就是你看到你就是知道这个欺压，比方说政治上的欺压，对吗？啊，很多人因为在某个国家受到欺压，所以到他们就到另一个国家去，然后以这样的理由说啊，我在这个国家受到逼迫，所以我要来投诉在这个国家。那最简单的欺压呢，就是可能在工作的地方受到上司的欺压啊。那我们也知道，在家庭里也有欺压的问题啊。可能呢，这个做父亲的很暴力啊，那妻子受到欺压，孩子们受到欺压，所以欺压的事情是一个事实。所以他告诉我们，还活着在日光之下的人呢，要面对欺压。 第二点，他说在这世上有嫉妒。那我们看到，若你很成功的话，你邻居呢会嫉妒你，这又是一个事实哈。那这个是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他很成功的时候，我们嫉妒。当你看到某某人家一辆新车的时候，你会不会嫉妒？啊，我们要为他人所得的来感谢神，我们要为着他人所得的成就来感谢神。但往往呢，我们人就是人，人的软弱就是很容易的嫉妒，对吗？我们看到，哦，我也是这样努力工作，为什么我没有升级？我的薪水没有提高，为什么他有？让我们学习来感谢神。第三方面，他讲到孤单的事情啊。孤单，讲到孤单这件事情啊，我看这里一些老人家就可以认同了，对吗？我在巨婴爱老院侍奉了，今年是算第20年的时间了，20年。那每次跟老人家谈呢，他们都会提到一件事情：我家人没有来看我，我家人没有来看我。当然有一些忘了，其实他家人刚刚回去而已，他说我家人没有来看他，我们知道这个老人的一些问题，但他们觉得很孤单，他们希望有人跟他们讲话。所以你说到老人院可以做些什么，最基本的就是陪他们谈，他们很愿意听，那更好的，你能够将福音传给他们，很少老人家会拒绝你，他们会听。所以面对孤单，这是我们在这个社会小家庭的社会可能要面对的一个事实。但孤单也在于我们所守的立场，我们守立场，对呀。那讲到守立场，我是讲到我们守真理的立场。有时候因为信仰的立场呢，我们会觉得很孤单。那最后的就是权力是不能够持久。我们都看到无论是君王的权力还是公司的权力，这都不能够持久。有一天我们需要放弃的，不是因为年纪的缘故呢，就是神他有他其他的人选来代替。但我们要面对的事实就是权力不能够持久。好，在那八月的时候与大家分享，我只是分享到层面的两点，对吗？那我在考虑要不要跟你们讲第三第四点，就是讲到孤单啊，权力的不持久的事情。那我认为若你去看传道书第四章的话，那我们稍微就能够明白，那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事项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孤单和权力的事情。所以我就不分享这两个，我就直接来到这个第五章。那我认为第五章呢很有趣，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呢，那作者我相信是所罗门王，他写到我们人在这世上的事情，人在日光之下的事情，他所做的，他所拥有的财富，他的智慧，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的。那希望呢，在前几篇的信息呢，我们可以明白他讲的虚空的意思。当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永恒的事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看到这些是虚空。但是当我们失去的财富，失去的工作，我们才说哎呀虚空啊，我辛苦了一辈子到底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所罗门王 写了这本书，那要我们看到的就是那永恒的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我们要为永恒的事来生活，把永恒这件事情除掉，我们所做的一切，拥有的一切只不过是暂时的。就是这个缘故，他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来到第五章呢，他的事项有了转变，他不再看这个阳，这阳光之下的，他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他是看到阳光以上的，他看上面。在前四章呢，他的视线他所看到的呢是横行的，横行啊，横行，现在是直行了，他看到的是上面的事，他看到的是神，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好，让我解释一下，当我说他在这里写到在阳光以上的事情，讲到神的事情，他不是讲到人要来认识神，因为这一本书呢基本上是给信主的人来读的。我说基本上，当然圣经的书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读啊，所以向着我们信主的人所写的。所以在这一本书一开始，他就断定了一个事实，就是有神的存在。他已经决告诉我们有神的存在，他也告诉我们神在掌管万有，神是创造主，他是宇宙的主宰，他在掌控一切。当我们看到这世界宇宙的万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在工作。那你说这世上将乱，这世上乱不等于神失控了，因为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这世界在末日的时候呢，将会有许多许多恶的事情，而这许多的 恶的事情呢，都是人为的，人造的，不是神所造的。他告诉我们神存在，神是真的，我们要让神来管理我们的世界和管理我们的生命。第五章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而当我们看这前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作者讲论了这个敬拜的事。那我如何知道这七节是讲到敬拜呢？你看第一节，请看第一节。第一节他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他说你到神的殿，你到神的家里的时候呢，要谨慎你的脚步。当他讲到神的殿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旧约是指的所罗门王所建的那圣殿，在有圣殿之前呢，以色列人有会幕，所以当作者写到会幕、圣殿、聚会处的时候呢，他们都在讲论我们的敬拜，我们敬拜神。所以很明显，这前七节的经文呢，讲到我们的敬拜。那今早呢，我们要从这七节的经文来看如何敬拜神，如何敬拜神。那从这七节的经文呢，我们看到一些很有趣的这教训。首先，作者告诉我们，在敬拜里头，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在敬拜神，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请问今天我们有没有预备来敬拜神呢？有没有 今天早上起来问今天是什么日子，然后需要看一看日历，哎，是礼拜天，我需要去教会。相信没有这一回事哈。我们昨晚已经想到明天是礼拜天啊，我要几点起身，我要几点出门，我要几点到教会，因为你预备来敬拜神。所以所罗门这一本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敬拜神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啊。然后他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那个谨慎脚步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把这些经文呢很直接的来解释，所以你来到神的殿的时候呢，要很小心你的脚步啊。所以有一些教会呢，他们是不穿鞋子进入那会所的。你没有发觉到，好像我们的这个大米文堂哈。有一些会友他们来的时候呢，就会把他们的鞋子放在外面，赤脚的进入这个他们的这聚会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进入神的殿呢要很谨慎，在脚步上呢谨慎，所以他们不把可能说踩过泥的鞋子呢穿进神的殿啊。所以他们把第五章的第一节呢很直接的翻译，所以要谨慎你的脚步啊。那有人也这样的解释说，当你走进会所的时候呢尤其是那些穿着高跟鞋的，你走进来不要有那一步一步那种很大的声音，你明白我在这里所讲的吗？因为要谨慎你的脚步嘛啊。还好我们这里有这个红地毯，欢迎你来，所以你从中间走进来呢是没有声音。但我要告诉你，这一节经文不是这样的解释啊。那我们也不好说哦，来到神的圣所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当作是我的这个游戏的场地啊。这也不行，我们要以神的会所为圣，这个是应该有的态度。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做好充分的准备来敬拜神。那在这里我也想到我们开始的时候有续约，那续约的时候呢，我们会把门关住。为什么呢？因为记得我们唱续约的诗歌吗？主在圣殿中，你们当肃静啊。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说你们当肃静，那希望我们真的是肃静啊，不是继续的弹，因为这续约是让我们预备心来敬拜神。所以那些迟到的我们就说等到我们唱了续约才进来。那这里要鼓励大家，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你说牧师找到是几点啊？那我说九点半的话来参加主日学，你说太早。那我说找到最早或者最迟了好的话是可以一起来唱。当我们有这几位弟兄姐妹领唱的时候，那来他们一起唱。为什么有这个聚会前的领唱呢？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但让我这样讲，很可惜的就是今天是过弟兄在领唱啊，但是后面呢我们在领我们自己的弹自己的话我认为若有需要谈话的话，我们可以到外面去，有需要。因为当他开始领唱的时候呢，这是好让我们预备心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来到主的圣殿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准备。在哪一方面有准备呢？在 今早呢，我要提出三方面。第一，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我们要找到来预备自己的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可以静下来等候，然后求神赐福，我们来朝见神，我们要见到神的面。所谓见到神的面，就是神以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让神来坚固我们，让我们认识他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这样我们在新的一周才有力量去面对世界的考验。所以我们需要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神。那讲到预备心呢，我们也要把一些杂念除掉，我们也要把一些不合乎的事情把它除掉。讲到不应该有的哈，那你的怒气啊，有时候看到家长哈骂孩子，从巴士车站骂到大堂来，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啊，有哈，我曾经看过啊。那在什么时候我们要息怒？希望我们到了圣殿的时候呢，可以跟孩子们好好的谈，在一边谈，谈好了一起来敬拜神，不好把怒气带到教圣所来，那整颗心充满怒气，你怎样去敬拜神？对呀、啊，那若你的心里一直在想，哦，那个人怎样的二代你哈，老板怎样二代你？我星期六做到六点了，他还骂我。我星期天怎样来敬拜神？你看，若我们让这些事情来搅扰我们呢，我们不能够专心，所以我们需要预备心来敬拜神。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用心灵，我们的心灵是安静的吗？还是我们的心灵很乱？诚实啊，讲到诚实，就是当我们说神啊，感谢你把我平安带到这里来，你真的感谢神吗？啊，当我们说神啊，你是爱，真的神是爱呢？神爱你吗？所以我们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第二方面，我们要预备我们的时间。有没有考虑到我们需要预备我们的时间来敬拜神呢？我们的崇拜是一个小时半，我会尽量在一点钟结束这个崇拜，尽量啊。那我们最少也要说啊，我敬拜神呢，从我坐下来呢到聚会的结束呢是一个小时半。那你想一想，你若是有预约的话，你跟家人预约好，跟朋友预约也好啊，那你说啊、哦，我一点十五分在 Causeway Point 等你，那你想一点结束，一点半你可以到 Causeway Point 吗？那十二点四十五分呢？你在想，哎呀，牧师啊，你长气的很啊，啊，十二点四十五分呢、啊，你还在讲道。我有预约啊，我要去 Causeway Point 啊、哦、这样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预备你的时间啊？那这里我不是告诉大家只给自己一个小时半，如果你说我要给自己有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在圣殿里头呢，这是很好，因为你想到过后你要跟弟兄姐妹们沟通，但我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要在时间上能够有一些的安排、哦、那不好每次就安排、说一在十二点四十五分我就要走了、有一些还离谱十二点半就要走了、哦、那这里 我要告诉大家，偶尔可能我们有事情，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对吗？偶尔啊，但是若每个礼拜天你都想十二点半要退这个聚会，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没有在时间上做充分的预备啊。那让我在这一方面做一个总结好吗？我们要早来，我们也不要早退出啊，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的时间，不好迟到，不好早退。第三点，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奉献。我们一想到要预备奉献吗？你想到说今天你要将多少的金钱奉献给神呢？那多少是在于你与神的关系。但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已经预备好准备好我要做的奉献？那所谓准备好，我们也把钱放在一个地方，那奉献带传道的时候呢，我们很快的可以把那款项呢拿出来放在奉献带里头。你没有问过那些算奉献的弟兄，这里我们没有姐妹算奉献的哈，但目前还是有执事，还有一群的弟兄在算奉献。你没有问他们，当他们算奉献的时候，他们找到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吗？他们找到的一些巨票、收票哈，糖果的这个包糖果的纸啊。那还好笑的就是，有人还从这个奉献袋里头呢收到一张彩票啊。为什么呢？因为奉献来的时候你放进口袋嘛，有纸就拿出来然后就奉献。你说很好笑，这里呢就是要故意让大家想一想啊，我们是不是该做一些的准备，对吗？说今天我知道我要奉献多少，我已经放在我的口袋，没有其他的纸张啊。当我拿出来放进那个奉献袋的时候呢，是我要奉献的金钱啊。我们要做好准备，所以所罗门说，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脚步啊。第二种的第二方面的准备，就是当我们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这种心的，就是我来我要顺服神的话，顺服，准备好顺服神的话。所以在这方面让我先讲愿，愿神帮助我们在这里台上传讲神话语的人，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很清楚的讲解出来，不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哈。而当引用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这是神的心意。当我讲到预备心、预备时间、预备你的金钱，这是不是神的心意？若你说是的话，那我们要去顺服，对吗？所以第二种的预备，就是我们要预备来顺服啊。若你的心来的话是这样，你想哈，让讲员讲他所要讲的对我没有关系 ，OK， 他讲什么都好啊，我要做的呢，我会自己决定。那若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恐怕我们做礼拜对我们就没有意义了。但若我来，我说我要知道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看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七节，神有什么功课要来教导我，所以我知道第一，我要预备自己来敬拜神；第二，我要预备顺服的心来敬拜神。 如何知道所罗门要讲的是顺服的心？你看第二节，第二节的第一段，他说：“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因为敬虔听啊，当翻我们的这个圣经的翻译，翻译为敬虔听的时候呢，这个听在原文其实带有顺服啊，就是当所罗门王写这个字听的时候呢，他的字是这样，我听了我要去顺服啊。所以因为有另一个字说我听了但是我不去理睬你，你可以讲什么都可以啊，我不管你。但这里所罗门要我们知道，就是我听了之后我要去顺服。所以这是听的原文的解释，我们听了那有没有这种心愿要去顺服呢？希望我们是这样的。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句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好，这里翻译得很好，他说听从和遵行，听从遵行，你看听，然后呢有这心要去顺服啊。希望我们年轻人当我们听父母的话的时候呢，我们有这种心要顺服啊，听他们可以讲什么都可以，我听啊。当我离开之后呢，我可以做我自己要做的。当来到神的话语呢，我们是听了要去顺服。为什么所罗门把听而顺服呢，以这个愚昧人的献祭来做一个比较呢？那前面的一段对不对， 他说敬虔听，然后呢他说不要像那个愚昧人的胜过愚昧人的献祭。为什么拿这个样做一个比较呢？好，若我可以引用扫罗王的故事，你还记得扫罗王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神吩咐扫罗王，告诉他说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人，然后把亚玛利人的一切都除掉，一切包括动物都要除掉啊。但扫罗呢没有听话，他没有除掉他们的王，他也保留了一些上好的牲畜，一些动物。不久之后，撒母耳来到扫罗王面前，问他：“你没有照神所吩咐你的去行？”扫罗说：“有啊，我把所有的除掉了。”但撒母耳说：“你保留了亚甲王，你也保留了一些的动物。”然后扫罗就这样的告诉撒母耳，他说：“我保留这些上好的羊群，是拿来奉献给神的。”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欢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献于公羊的脂油。”那这里呢，他重复了两次听而顺服。第一他说听从他的话，然后他说听命胜过献祭。所以在这里扫罗王呢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情。那你说什么愚昧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不顺服，他不顺服，结果呢神拒绝他做以色列的王。 听从听命，告诉我们，我们听了之后要顺服。让我这样的说，没有顺服就没有真正的敬拜，就是没有顺服就没有真正的敬拜。今天若我不顺服神，那我的敬拜只是虚假的，不是真的，因为我都不顺服嘛。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所以我们来拜神，不是用口说亲近神，我们是用心来亲近。我们的心亲近神吗？请问我们的心在哪里？那你说怎样知道我的心在哪里？那你问自己，现在你心里在想的是什么事情？你的心放在什么地方？那你想到的，等一下一点钟我要吃的是什么饭什么面？那你的心是在哪里？那个地方。那你想，我现在是要敬拜神，不管是一点钟还是一点半，我还是继续听，当然这个就不大好哈。我不可能一直讲，这我要考虑到这个时间的限制，但我要说的就是我们要专心来敬拜神。但可惜的就是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啊，他们的顺服是有选择性的选择性的。什么是选择性的顺服呢？当牧师说我们要有爱心好，对，我们要有爱心，大家都有爱心那讲员说，你不要向那个人怀怒，你说不可以啊，我怎样不生气，他这样的害我，我不可以不生气你看我们的顺服是选择性的这不行。我们顺服的神的话语呢，一就是完全的顺服，不然呢就是没有顺服。好，第三个方面，我们来敬拜神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那些我们要避免的事情说敬拜，来敬拜神有一些事情要避免的吗？从这一篇的经文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我们要避免第一，我们要避免仓促的话语什么是仓促的话语呢？就是你没有想好好所讲出来的话有人说是即兴的话。第二节告诉我们，你们在神的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过小。所以在前面的那一句话说，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所以我们要避免一些的事情，就是避免呢仓促的话语那我要大家知道了哈，作者强调的，他强调一点，他说你在神的面前他没有指定说是在人的面前，当然在人的面前也不好太随意的开口讲话没有想过的，对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过呢，讲话很容易就得罪人。但你想一想，在神的面前，若我们没有思考，那就讲出来的话， 那我们不单是得罪人，我们更得罪神。有一次有一位基督徒说，他说，传道人，神不良善，若神是良善恩慈的话，为什么我生活上这样多的问题，我现在不能够信靠神是良善的神？我对于这位基督徒说，我说你要小心啊！那神赐福的时候你就以为他是良善吗？那他把福气挪去他就不良善吗？那很多人说，神对我好我就对他好，神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所以呢很快他们就放弃了信仰。不要在神的面前太即兴的说话，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思考，当神给我们考验的时候，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这是对我们有益的。若没有考验，我们怎样懂得信靠他呢？我在想，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每天过得一样，什么是信靠神？直到有一天考验来了，可能有疾病，我们才懂得怎样去倚靠神。所以在原理上我们要小心啊。时间的缘故，我来到这个我们要避免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太过即兴的许愿。第四到第六节，刚才我们读经已经读过，所以我不会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不要太过即兴的许愿，你许愿之后呢要偿还。记得我刚告诉你是向神，你向神许愿。我们有没有向神许愿呢？可能有，好多人都有。神啊，你医我的病，我好了之后呢，我一定来教堂敬拜你。那有的还更深一步，他说，神啊，若你医我的病，我会全身的全时的来侍奉你。好，他们做了这个决定啊。今天在主日学的时候，张克夫牧师他有讲到哈，说有很多人说啊，我读完了神学，我要到非洲去做宣教士，对吗？我告诉你，以前我的神学院啊，最少有两个人说要去非洲，两个都没有去。所以不要太快的向神许愿说啊，我读完神学，我一定要去非洲。除非你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这个是神要你做的，没有人能够阻止你，因为是神的旨意。不然不好随便许愿说我病好了我一定做传道人啊，我病好了我一定来教会。你知道吗，很多人这样许愿哦，我病好一定来教会，他们不久就很快就退出了，很奇怪，很快就退出。因为病好了可以做很多事情嘛，病好了礼拜天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嘛，不用来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然后他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愿啊。那你许愿不偿还，为什么使你的口犯罪呢？为什么使你的口犯罪？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让我们许愿的时候我们要偿还。那若你没有预备好的话不好啊。我们可以求神医我们的病，神啊求你医治我们的病，这样就好了。不用说神啊医治我的病，然后我会奉献100万 啊。结论在这一段经文，他也做了一个结论，结论是在第七节。第七节，多梦多言，其中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敬畏神， 是整本书的总结。因为你看十二章的九节到十四节呢，是讲到敬畏神。无论我们做什么，让我们的心存着敬畏。你有敬畏神吗？这一方面的翻译，我认为英文就翻译 很有趣。因为敬畏呢，英文的翻译是 fear。但是若 fear， 若我们不知道 fear 是什么呢，我们就会曲解了哈。但有时候 fear 是很好。Fear God， 那我们中文就是要敬畏神。我们真的敬畏神吗？我们怕得罪他吗？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我们会用我们的原理来得罪神吗？愿我们能够预备自己来敬拜，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最后愿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避免的不去做的事情，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不去做。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的话语，我们可以从里面学习到很多的功课。那让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去看你的话，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有顺服的心。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